艾米，纳米仿生物质的演讲，陈博士呢？抱歉，等一下。他目前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应用科学中心啊副研究员，也同时呢受聘于台大化学系的助理教授。他有很好的那个在生物科学方面呢，还有这些化学工程方面有很好的成就，所以呢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他来做我们这份的演讲。现在科技的进步呢，也能造成我们每一个学组呢，这个学生还有这个社会大众的一些科技元素呢，他对我们科技的追求呢，也在这个演讲之中，我们可以学到未来的导向。这方面呢，这是我们周末阅读大叔能够提供社会大众一种回馈，也希望大家以后能够多多参与。我首先呢，来替陈博士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陈博士呢，他是在1990年毕业台湾大学，在1998年取得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硕士博士学位。他的专长是在纳米材料与生物材料。在尔湾大学毕业后呢，博士毕业后呢，进入了伯克莱分校，也担任了博士后研究员。在2001年开始返国来服务我们台湾的学界跟业界，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在今天呢能够邀请到他来听他的那个精辟的演讲呢，我相信大家能够学到一些，而领悟到一些在纳米方面的应用。在我们那个沈同学呢，他有在访问到我们陈博士，他有一个短暂的一个谈话呢，我同时也非常的感到说这个是非常非常具有实际化的一个谈话。他说最好的这科技还是要能够转换到民生的应用科技，这等科技才是一个成功和最受关注的事。好，现在呢我们开始来用掌声来鼓励呢，欢迎陈博士来开我们进行演讲。好，谢谢各位。致敬。
好，谢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先进，各位来宾，各位同学，大家好。那今天很高兴哈，也很荣幸的能够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纳米仿生物质。那在今天的这个演讲里面呢，我稍微会跟大家介绍哈，在事实上在生物界里面有很多的纳米结构，那它有很多的特殊的一些效果。比如说呢，像那个蝴蝶啊，有一些蝴蝶上面它有一些纳米结构，那这些纳米结构可以造成它表面的一些颜色的变化。那不止在生物体，在非生物体，在一些石头上面，这是一个蛋白石，那它上面的颜色呢，也是因为表面的一些纳米结构所造成的。那事实上谈到纳米呢，大家都会联想到所谓的莲花效应，那莲花效应也是因为表面的一些纳米结构所造成的。那我也会在这个演讲里面也会提到，就是所谓的那个壁虎效应。那我们知道，就壁虎可以到处的爬来爬去，为什么可以造成？就是说它可以很自由自在的，甚至在屋檐上、在墙壁上可以随便爬来爬去。它事实上是因为脚上呢，它有特殊的一些纳米结构。那在跟大家介绍这些东西之前呢，我先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就是说怎么样发现这些东西。那我们就是从科学的角度来，就做对这一些发现了解，然后以至于有新的应用来做一些探讨。那事实上呢，自从有史以来，或者是在没有历史之前呢，人类呢就很喜欢就观察事情，对不对？那从观察里面，那就可以就是归纳总结出就是事物运行的一些道理。 那以前呢，就是说在以前有所谓的在中古世纪或者在史前时代，都很有很多的人，天天大概没有事干，就在那边看看，这一直看。那看东西，那看完东西以后，他就会想。那我自己认为哈，就是在科学的那个发展里面呢，第一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要观察，观察万事万物啊，然后从这里面想出一个道理。那当然这不是一般人可以，每个人都看，每个人都在看，可是大概只有一些人会想得出来，就是给他一个很好的一个解释。那你把它解释以后，基本上只要是合理的解释，可以做出就是说把你看到的现象做一个正，就是说很合理的解释，它都是一个好的一个理论。那真正合理的或是真正所谓的真理的话，它不只是可以解释而已，它还可以预测。那你可以用这一些理论来想象，来做出一些事实上不存在的一个东西，但它是事实上是可行的。那从自然界里面，我们人类最常做的一些事情就是看。那看什么？看一些动物。比如说我们看我们人事实上是一个，虽然说是一个很高等的动物，但是我们的能力是非常的有限。我们跑没有跑得比马快，我们也不能飞。我们在水里面可以游泳，可是没有办法跟鱼一样。好，那我们当然也没有办法跟那个壁虎一样在墙上爬来爬去，但是呢，我们有一颗很大的一个头脑哈，我们可以去看，可以去想。那近代的科学呢，就是架构于这些观察上面，然后给他一个理论，那运用这些理论呢，然后再预测。那当我们可以观察，然后成功的预测出来它的一些事物运行的一些道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制造出我们想要的一个东西来。那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哈，就是这个人类长久以来的一个梦想就是飞行，对不对？事实上在从历史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历史记载，很多人就天天想要什么，想要飞，对不对？那动物我们知道鸟类它可以飞，那可以飞刚开始我们大概解释它可以飞是因为它有翅膀，我们想说哦，有翅膀的东西只要你震动翅膀它就可以飞。那在历史上呢，事实上有很多类似的一些发明哦，就是长个翅膀然后就试着去拍，然后想要去飞，那当然摔死了很多人了啊，因为这个可能对人的这些构造来讲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那经过了事实上很多的实验，很多的证明，一直到大概在19世纪初的时候，17世纪到18世纪初的时候，有人用热气球开始可以在天空真的飞起，那也不是真的飞，那个是就是浮在天空上。那后来呢，是有所谓的滑翔翼的一个产生。那这个滑翔翼的产生还是着眼在就是说哦，有一个跟老鹰一样的翅膀。可是这一个是可以浮在空气中，在这个时候，事实上呢，已经有一些理论来跟来说明这些流体的一些运动方式。那一直要到大概在20世纪初期呢，莱特兄弟，这大家都知道，莱特兄弟第一次在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能够有动力的在天空上飞行。那虽然它只有短短的20几秒，但这是第一次。那这个时候他所用到的东西已经跟原来想象的东西都不一样，有很大的一个距离。当初想象是有一个翅膀，那你震动了这个翅膀你就可以飞。可是在这边呢，经过一些科学的实验，知道要飞呢可能是要这个翅膀这个翼是要经过一些设计，那不只是要有这个滑翔翼的这一个这个翅膀呢，你还需要有一个还需要一个动力哈，还需要一个动力才有办法真正的飞起来。所以到经过几十年的演变呢，我们事实上现在我们大家只要买付得起钱，每个人都可以坐上飞机然后在天上飞啊。所以这个从这边开始，从人类观察这个生物界的一个行为呢，这个鸟在飞的一个行为呢，我们经过了这几千年来的演变哈，那到最近哈，一直到这个可能是就是说飞机真正的民用也大概不过50、50、60年的历史而已哈，那每个人都可以在飞机上坐在天空遨游 对不对？那事实上人类的想象力，人类的创造力并不止于此，就是从自然界里面我们知道它的道理，然后设计出第一个原型机，然后到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做。那我们运用了这些道理，在后面所学的一个道理，我们可以做出来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这个大家都知道是太空梭，对不对？从这边到这边，这边都是已知的啊，就是自然界有的，人类就是运用就是从里面的道理归纳出来，去做一些在自然界没有的、不存在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办法进出太空，对不对？也有办法去到月球去，甚至呢有一些啊探险火箭也可以到达火星。那这边的一个过程呢，就是简单的一个讲，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就是我们要有从观察里面，然后去解释它为什么可以飞。那解释在科学上意义呢，就是一个给它一个理论，然后从理论里面去推测，去了解它怎么样飞行的原理，然后再去创造出真正一个啊合用的，或是一个能力是人类或是所有生命体里面没有办法的一个能力。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讲这个题目呢一个主要的一个意义，就是说给大家一个看法，从自然界我们看到的一些东西，那我们试着去了解，那了解以后是不是可以做出一些啊以前没有的东西，而且是有很好性质的一个东西。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纳米仿生物质。那当然啊，讲纳米仿生物质的第一个就是要讲纳米。那啊，不晓得在座的啊各位对纳米有多少了解啊？知道纳米的可不可以举一下手？应该不止这么多人吧好，给谢谢。那个事实上在过去几年呢，在台湾啊、不止在台湾，在全球都有一个名词哈，就是纳米科技或是纳米科学。那纳米它之所以会产生呢，事实上如果大家对纳米有印象的话，知道这个纳米它只是一个什么一个单位而已哈，一个单位而已。那一般来讲呢，一个人的一个单位是什么？是一个米，对不对？那纳米大概是10^9，就是大概10^9大概是十亿分之一哈，1/10的一个米哈。那在一般我们可以看到的人，就举人来讲哈，人是大概以米为单位。那如果小1000倍是什么？小一千倍大概是一些小的昆虫哈，或在 millimeter 就是在厘米的，大概是比如说像跳蚤。那如果再小1000倍的话，大概就是我们的细胞大概在微米的一个单位一个尺度里面。那再更小1000倍呢，大概是所谓的 DNA 哈 DNA 的直径大概是在2纳米左右。好，那在自然界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各式样尺度的在不同尺度下有不同的一个行为。比如说我们一般知道在纳米尺度里面，我们知道细胞它的单位是一个细胞，它的大小大概是微米左右，所以在细胞里面的东西大概都是纳米等级的哈。那我们知道在几年前在台湾有过一阵恐慌的，就是 SARS 的病毒大概在100纳米左右哈。那在这个更小的就是说一些分子啊，一些DNA 这些东西。那如果说要举个例子来讲的话，它到底有多小呢？从公尺到纳米这个之间的一个变化呢，我们大概可以讲说我们如果有一只象跟一个大概 DNA 跟一只大象之间它这个的差别，那这个或许大家不是很知道。那我们讲一个生活上比较常看到的，它的大小如果在纳米尺度里面，如果想象一颗弹珠啊、是纳米的话，那这个整个地球啊、就是一个就是大概在米，如果我们把那个弹珠想象是纳米大小的话，那它如果那个地球大概就是一公尺左右，在这个尺度下面。那假设呢，我们有一个101呢，一个101大楼，这个是我们实验室做出来的哈，就是一个纳米的一个柱子，它的比虽然说是一样的哈，长得有一点相像，可是它的尺度大概就是差10亿倍。那要看到这些东西，我们知道在纳米尺度下，既然它这么小， 我们要了解他的话要怎么办，要首先要看得到。要怎么样去看呢？事实上在科学，我刚刚讲过，在科学的发展里面最主要就是观察，那观察一定要可以看得到，要看得到才知道啊，所以看到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可以观察得到。那我们一般眼睛可以看到的，我们说头发大概是多长多细，头发大概是在十到一百的微米左右，那换奈米为单位的话大概在一万到十万个奈米。那我们眼睛大概可以应该是很清楚的可以看到一根头发，但是呢头发上面如果有分叉呢，大概要看自己眼力好不好，大概有些人可以看到，有些人大概看不太到。那事实上头发里面的一些构成的东西呢，我们大概用眼睛没有办法看到，那没有办法看到，那你怎么知道它发生了什么事？所以要借助一些仪器。那这些仪器呢，事实上我们科学家在做事的时候用很多的方式来去观察事物啊，就好像瞎子摸象，虽然说瞎子摸象不同人摸到的地方是不一样，可是你如果有一个方法可以完整的把它摸出来的话，它就是一个面相，好，就是可以把它完整的记录下来。那最简单的一个方法，看微小东西的一个方法，事实上是用什么？用的是所谓的光学显微镜，这个大家都知道哈。就事实上这种东西已经发展，这边有一个很早的最早那个伽利略发明的一个显微镜哈，大概在几百年前就已经有了。那经过几百年的演进呢，那它的一个方式呢，事实上我们现在在市面上都可以买得到，一两千块就可以买到一台显微镜放在家里哈。那它主要呢就是用聚焦，用光学聚焦的方式，把光聚焦在一个很小的点，然后再用反向回来哈，它可以把它放大。好，放大到你的眼睛里面成像，那你就可以直接看到很小的一个东西。那它有可以它的解析度大概有多少呢？在光学里面有所谓的光学解析度，那一般在可见光就是我们一般可以看到的这个波长里面呢，大概它解析度大概在200奈米左右。它在以前的一些实验里面，看一些生物体里面的实验体里面，它是事实上是非常充分的，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生物体的一个基本单位是什么，就是细胞。那细胞的大小是在大概是我刚刚有说过大概是几个微米。那当然用这个奈米级的一个显微镜去看微米的东西当然是很简单的，但是你如果要知道细胞里面的一些作用的方的东西，或是一些胞器的话，很显然就是光学显微镜的解析度呢并没有那么高。那这边是一个光学的一个显微镜的影像，我想大家在学校里面，在国中在高中里面可以就是说有很多的实验可以让大家去看，用一般的显微镜可以拿衣服来看，拿去看。那这个当然是你如果要看细胞的话，看东西是需要看一个所谓的反差，所谓的反差，我们一般我们可以看到东西主要的原理是什么，是因为要么就是因为它反射，要么就是因为它光透过有一些光被它所散射，所以你看不到，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些阴影，好，有这些阴影然后你来判断，好，所以在光学显微镜里面也是一样的哈。那一般来讲看细胞并不是那么好看哈，因为它细胞通常比较透明又很小，所以当你在看的时候需要用一些特殊的技巧，比如说用染色的方式来去看哈。那当然你也可以用一些反射式的显微镜去看一些机体电路，像在面板里面，或是你可以如果没事的话，有家里有不要的那一些电脑，你可以把它打开看，事实上里面是有很多的一些线哈。那我们知道我们一般在讲奈米科技，大家最常提到就是一些我们半导体产业里面的一些奈米的制程。从以前我们讲0.25 0.18 0.13，那个是什么？那个就是微米。那到现在一直进入到现在，从90奈米65奈米到45奈米的一个制程哈，主要就是讲它的线宽，它的线可以画多小，画得越小的话，就是在同样的面积里面你可以放越多的东西进去哈，这是在工业界里面很常用的一个技术。那用光学显微镜呢，这个事实上光学显微镜是怎样，是从把小的东西放大，对不对？那事实上光是可以从小放大，当然也可以从大变小，那这个就是工业的做法。工业做法就是由大变小， 啊，把光聚焦在很小的一个地方，你可以看多小的东西，你就可以事实上就可以写多小的一个东西哈，用反过来的一个方式来写出这个面板。那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光学显微镜，但是呢，你如果真的要做到真正奈米级的一个东西呢，这光学显微镜的解析度显然是不够，因为它的解析度大约是在几百个，我刚刚讲大概两三百个奈米。那要用什么东西可以看到比那个奈米，就是两百奈米更好的解析度呢？这个就是要用所谓的电子显微镜。那这就是一个电子的一台电子显微镜。事实上，电子显微镜它本身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装置哈。那所以它并不是在以前它并不是那么普遍。虽然说它从1950年的时候就已经在这个是这就已经有这种显微镜。那它的主要的一个原理跟光学显微镜的原理是一样的，只是说光学显微镜是用光去聚焦，然后你看到很小的东西。那在电子显微镜里面呢，你可能是我们在这边是用电子，那电子把它聚焦，它可以聚焦很小一点。那如果大家有知道了，就有学过的话，知道电就是物质，有所谓的物质波哈，跟它能量有关系。那电子显微镜就看它能量是多少，那越高能量，它的物质波越短，那它可以有所谓的啊原子级的一个解析度。那在这边呢，有一些图像哈，这是电子显微镜的图像。事实上呢，由于过去这几年来的那个奈米国家型的奈米计划，所以基本上很多的大学哈都有这些所谓的电子显微镜啊，一般的学校都可以去买一台那个电子显微镜。那有这个东西来就很好，就好像怎样？为什么？因为一般来讲，科学家在做实验的时候都有目的性的哈，就是说你要做什么，你才会去看什么。那可是这样的话会常常限制住我们自己。像如果说像现在我们每个家里都可能可以有一台啊，如果小朋友在有小朋友在家里可能买一台显微镜，那你就拿各式各样东西来看，你或许会发现一些新的东西。就好像啊，有一些业余的天文啊观测家，他常到户外，对不对？用望远镜，天文望远镜去看，它可能可以发现一些新的星体。那这一些电子显微镜的普及，当然也可以造成，就是说另外一次的所谓的革命，就是说你可以把不同的东西拿进去看，哈。那拿进去看以后，你可以看到很高解析度的东西。事实上，我等一下要讲的东西都跟这个有关，都是要用电子显微镜来看。那电子显微镜最高的解析度，事实上是可以比这边看到的是细，哈。我们一般半导体用的材料哈细，我们看到这规则性的一颗一点一点的东西，事实上就是细的原子，好，细的原子。那有另外一个新的发展啊，就叫的一种显微镜方式，叫原子力显微镜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东西，实际上大概在80年代末期发展出来的。这个跟瞎子摸象的原理是一模一样的哈。你用一个探针啊，一个探针在一个表面上这样扫来扫去，就好像你用一只手啊，你假设有一只手，然后你可以把眼睛闭起来，然后你记录你的步伐哈，然后去摸一个墙壁。如果这个墙壁上面有图案，你如果记录你走路的步伐跟你手的凹凸的话哈，这样走来走去，然后上下摸来摸去，事实上你可以把墙壁上的图案摸得很仔细，摸出来，然后把它画出来。那事实上，原子力显微镜就是这一个道理哈，它就是用一根探针在表面上扫来扫去，然后可以接触也可以不用接触哈。然后当你接触的时候，它会有一个讯号出来，那你就可以知道它表面的一些图像啊。用这个方式呢，事实上因为电子显微镜虽然说它解析度很高，可是它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它没有办法看不是真空的东西。因为电子这个东西在那个在一般的空气里面，它的那个它没有办法穿透哈，所以必须要在真空里面。那可是有很多的东西一旦放了真空里面，它就失真了哈，就好像细胞一样，细胞不会存活在真空里面，它一定是有旁边一定有水哈，所以要看这些东西要借由其他的武器或是工具来看，原子力显微镜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原子力显微镜，那你用这些原子力显微镜呢，事实上有很多人看这些新的，比如说 DNA 啊，我们为什么知道它很细，除了说由电子显微镜来看的话，也可以由这个原子力显微镜一个一个摸出来，像蛋白质啊，或者说大肠杆菌，这个都可以用这种原子力显微镜来看。好，那我在介绍之前，在 简单的讲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讲仿生就是看生物体，那我们讲奈米，为什么我们今天讲奈米仿生物质，为什么是在奈米的一个情况下，为什么会在奈米的尺度？事实上这一点都不奇怪，好，因为我们知道生物体的一个基本单位是什么，是细胞，好，我们讲仿生就讲生物体，对不对？那它既然它的一个基本单位是细胞，那很多的东西，很多的物质，事实上都是靠细胞做出来的，对不对？那细胞的大小是多大？只有几个微米，对不对？那它里面的胞器呢，大概都是几百个奈米，所以它经在胞器，事实上我们可以把细胞当成一个小型的工厂，它在不同的胞器里面可以制造不同的物质。那在这个东西里，在这个物质里，在这个胞器里面制造的东西，当然很多的结构都是奈米的结构，所以说很合理的，它很多自然界所存在的东西都是由小变大，有多层次的结构，哈，有多层次的结构，就是因为它是从细胞里面做出来，所以它的基本单位一定都在奈米等级，好，这是细胞，这是组织，那这个是一个啊，这个是一个用原子力显微镜看出来，用我们或是用原子显微镜摸出来的，不同的显微镜它有不同的用途，原子显微镜因为是用摸的，所以它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细胞的表面，那这边呢是一个切片，电子显微镜的一个切片，那电子显微镜呢，它一个好处就是它解析度非常的高，但是它一个坏处是电子没有办法穿透太厚的东西，所以你把一颗细胞放在那边，它是看不到的，所以你要怎么样？你要把细胞固定起来，好，然后把里面的水移掉，放一些填充物，然后再把细胞用切片的方式去切它，切成几十奈米的一个薄片，所以你看到的可能是这中间的一个切片，可是你可以切很多片，然后一片一片的去比。那这个是一个光学的显微镜，那光学的显微镜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说，它只要去染色，那它就可以看到细胞整个的一个形体，虽然说它的解析度远比电子显微镜跟原子力显微镜差很多，但是呢用细在那个光学显微镜下面看到的是可以看到活细胞它的所有的一些功能，好，我们可以去用染色的方式去看到每一个胞器它的作用，好，那所以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一些我简单的一个介绍，我们怎么样去观察，怎么样去了解在奈米世界里面，在生物体里面的一些效应。那我们讲奈米仿生物质，大家第一个想到在一般看到就是所谓的莲花效应，这边是一个莲花哈，一个荷叶啦，那当然这个也就是刚取的一个照片，就是你看那些水哈，水就模拟下雨哈，水在这个莲花上面，它是会有一滴一滴的，对不对？它水不会粘在上面。那这个事实上，这个莲花效应解释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出淤泥而不染。为什么莲花会出淤泥而不染呢？主要是因为表面有一些奈米结构，就是最近几年才知道的。大家以前一直觉得哦，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是莲花的特质哈。那最近的发掘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它表面有些奈米结构，那表面的水的一个接触角很大，所以呢，水在莲花上面并不会变成摊平的东西啊，它会变成一颗水珠。那这些水珠呢，很容易的在莲花叶子上就滚动。那我们知道，风一吹，这个莲花叶子一摆，就好像这样一样哈，那它莲花的这个水珠就很容易的怎样？在表面滚来滚去，就滚出去了。在滚出去的同时，就把表面的一些脏的东西就把它移掉。那这个就是莲花效应的一个原理。那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稍微比较科学的知识哈，就是所谓的表面的一个接触角。什么是表面的接触角呢？我们大家知道，水，我们在开水龙头的时候，如果把水龙头开得很小的时候，它是一滴一滴的跑出来。好，一滴一滴的跑出来。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去做实验的话，哈，把它开得很小，那它慢慢的跑出来，大家可以去量，你会发觉每一滴水的大小大概是一样的。为什么？这是因为在自然界里面呢，这个水滴呢，它有所谓的表面张力。那你一直在加水的时候，这个表面张力呢，会跟什么？跟重力有两个力，一个表面张力。一个是重力，当这两个东西达到平衡的时候，它就会变形成一个水滴跑出来，哈，所以它是一个固定的值，哈，是一个固定的值。那在这个是对水滴而言，可是 当这个水滴到一个表面的时候，我们发觉这边有三个力在互相的拉扯，一个呢是水跟表面的作用力，一个呢是空气跟水的作用力，一个是空气跟表面的一个作用力，这个三个力互相的拉扯。好，假设这个三个力不平衡的话，就会往一边跑。所以我们知道一个水滴在一个表面上会停在那里，表示这三个力，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力平衡的一个概念，这三个力互相平衡。从这个三个力互相平衡的时候，它就会决定一个角度，这个叫表面的接触角。那我们这科学家在定义东西有两种，一种是亲水性的，亲水性像玻璃一样，你把水滴上去它会摊平的，叫亲水性的；一个叫亲油性的，把它东西把水放在上面，它事实上是变成一颗水珠哈。所以在用科学的方式来定义的话，它就是以九十度为一个界限，大于九十度的就叫亲水，就叫疏水性的材料，小于九十度的就叫亲水性的材料。那一般要量测这个，事实上我们用眼睛就可以大概估测，用眼睛就知道它大于九十度，小于九十度。但是呢，你如果要真正知道它几度呢，你通常就用这边一个很简单的仪器哈，你把水滴到你的材料上面，然后用一个照相机去照它，然后你可以用，比如说用我们现在常有的所谓的 Photoshop 去的软体去分析它的角度哈。那事实上用这些很简单的技术呢，在几年前呢，事实上快十年了哈，在1997年的时候，有一群科学家，那时候他们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他们那时候也很好奇啊，他们就去找不同的什么不同的叶子，把不同的叶子拿来看，他们发觉这个叶子的表面的粗糙程度跟它表面角有接触角有一定的关系。那越表面越平滑的，它的接触角越小；那表面越粗糙的，它接触角越大。那在莲花这种荷叶上面，他发觉这个接触角呢，大概在160度的左右。那我们知道，一个球体它的那个角度大概是多少？180度啊，一个球，我们知道最大的接触角是180度。那最小的接触角当然是0度了哈。就像假设我们一块玻璃的话哈，一块玻璃那上面有一滴水，那它事实上会摊平的，会摊平的。那这也是解释说。OK， 你假设有一滴水，我们这样想好了，我们车子停在外面，那下雨，那下雨它水滴会不会滚掉？不会滚掉啊，它水滴就摊平了，对不对？所以呢，你如果下毛毛雨的时候，表面的脏乱，你会发觉下过毛毛雨，或者下几滴雨的时候，你车子会变得很脏，为什么？因为表面的灰尘就会聚集在那一点，然后摊平，就刚好是那一点的大小。您看到在就下过毛毛雨以后，车上的那个是一点一点的痕迹哈。那可是在莲花这种荷叶上面呢，它有这么高的一个接触角，所以这些东西在表面它是不会摊平，它是会变成一颗水滴。事实上在我们一般家里常用的不粘锅就类似的一种材料哈。那它既然在表面上会形成一个水滴呢，它就很容易的好，可以，这因为在外面有风，很容易的，它就会在表面滚动。当它滚动的时候，就自然而然的把那些脏东西带走，啊，就不会留在这里。它如果留下来的话，蒸发掉，那它事实上水上面会有很多的灰尘，啊，这也是因为表面张力的关系，就是有一些这些脏东西呢，会通常会留在那个这些气泡、这些水滴的表面。那如果这水滴没有滚掉，它留在那一边的话，它就会造成就是这边变得很脏哈。那是如果这是事实上这个是观察的一个结果，那观察的结果就是观察到，那解释他们是这样解释哈。那可是有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有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这到目前为止都只是一个现象。那要合理的一个解释，就科学家就必须要用理论。好，用理论去模拟它。那事实上我在这边不会讲它的理论，那我们讲说在我们自己的实验室里面怎么去模拟这样一个状态。我们用的一个方法呢，就是用所谓的纳米的颗粒。好，纳米的颗粒很简单，这个是一个纳米的颗粒哈。假设啊，当然这里很大，真正在做实验的时候它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纳米颗粒。我们用的一个材质是就是一些宝丽龙的一个材质，宝丽龙的那颗粒可以做到纳米等级哈。那你如果把它放到水里的时候，它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它会聚集在一起，聚集在一起。假设在你如果把这个东西 再加一些材料的，再加一些那个所谓清洁剂的话，它会很整齐的哈，在表面上做周期性的排列哈，做周期性的排列哈，类似这样，有单层的也有，有双层的，有多层的也有。那你如果在这上面做一些手脚的话，事实上你可以发觉呢，在表面啊，这都是同一种材料，但是呢，你去做一种手脚，就是用氧呢去烧它哈，去烧它，那你会发觉它的表面的接触角哦会。会有明显的变化。那从这里面我们学到一件东西，就是说举凡表面越粗糙的，事实上它有，它是有公式的哈、哦、越粗糙的，那它的接触角就会越大，假设它是一个疏水性的材料。那相反过来，假设它是一个亲水性的材料呢，啊、哦、显然一个它是一个亲水性的材料呢，它是越粗糙的它就越亲水。好、哦、那用这个原理呢，事实上我们在我们的实验室呢做出一种材料，就是说假设它表面没有纳米结构，那你充电压的时候它大概是从这种状态跑到这种状态，那假设它表面有纳米结构的时候，那它会从一个很高的一个接触角变到一个很低的接触角。那你会问说这个东西有什么用，这边有一张影片哦，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说这是一个实验哦，你看就你把它加电压以后它就会摊平。那这种材料可以干什么用？那事实上这种材料在自然界是并不存在的，因为自然界没有这种可以变化的一种材料哈。那是因为我们了解它背后理论以后设计出来一种材料，用这种材料呢，可以用来做一个蛋白质的一个阵列，或是基因，晶片都可以。你把一滴的蛋白质，一滴的蛋白质大概只有2厘米而已哈，一小小的一个水滴哈。你把这个是有染过色的哈，你把它放在这个晶片，这个晶片大小事实上只有1公分而已。那在这1公分的大小上，你放了这个水滴上去，然后你加一个电压，它只要1秒钟，它就会形成这些阵列，哦，形成这些阵列。那你用在如果在下面呢做一些电极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做不同，把不同的蛋白质放在上面，那这个可以干什么用？事实上，我们一般去做健康检查的时候，是不是有？以前大概就是抽血就验血，那现在因为技术比较进步了，大家就会检查所谓的癌症因子，对不对？那癌症因子怎么做？事实上就是用这些晶片来做。那一个好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晶片呢，它可以把就已知的癌症的那些因子的那个一些抗体呢放在上面，那越多放在越多上面的话，你可以一次就做的越多。那当然说这个好处就是说它可以放不同的东西在上面啊，可以这在1公分，好、哦，或是你刚刚讲事实上为什么用一滴水呢？一滴水事实上就跟我们一滴血的那个大小差不多。那意思就是说，假设你一滴血滴上去以后，你可以测试，如果用这种解析度的话，它可以同时测试什么？测试一万种你那个蛋白质的缺陷，或者说1万种就是致癌因子。当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么多种已知的那个致癌的那个蛋白质哈，那这是我们自己实验室做的，就类似用这种莲花效应所生产出来、衍生出来的一种材料。那当然呢，这个是比较就是说比较偏生意的。那在一般的大家比较常看到的是什么？大家常看到的这是莲花效应的一些应用，大家常看到，因为莲花效应有什么？有疏水性，所以呢，有人把它做成雨伞。那它的好处就是说，这雨伞哈不会像我们一般的雨伞。就是你进到室内它还湿湿的，这种雨伞呢它在外面好、哦、它一样是防水的。那可是呢它你一旦收起来的时候，没有雨的时候，你把它弄起就把它收起来，然后把它向下，它所有的水马上就滚出来，所以你进出室内外你就不会把你的地板弄脏，你只要把它收起来然后朝下，它基本上就会在这边好、哦、马上很快的时间就会就会把那些水都排掉了哈，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呢，是拿来做，就是有人做纳米马桶。那当然这个就是说，那就变得很好，就不用清洗，就是说这些东西不会，就跟不粘锅的原理是一样的。那也有人把它拿来当纳米的一些涂料。那这些涂料我们知道台湾有很多的一些空气污染，那这些空气污染所造成就是说在那个墙壁的外围哈都有很脏的，你只要事实上新的房子大概一年你就知道旁边很脏。假设呢用这些纳米的涂料，那它事实上是不是下雨的时候它自动就帮你把 就是墙上的东西就把它洗干净，这是一个新的一个发展。那当然也有人把它放坐在衣服上面哈，一般来讲浅色的裤子很容易沾上油脂啊或是一些脏东西哈，那如果加上这些涂料的话，这些纳米的一些涂料的话，事实上它就变成不沾，那不沾的话它就不会脏，所以你就可以穿得比较久。好，那这是所谓莲花效应的一个应用与它的一些原理哈，稍微跟大家简介。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介绍的呢是所谓的一个壁虎效应。好，我们知道我们看在台湾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壁虎哈，它跑来跑去的，我们知道它可以，我们以前讲的说飞檐走壁，那个走壁哈，就是你有壁，所谓的壁虎功，就是可以垂直的啊在墙壁上爬来爬去。那大家会很好奇到底是什么原理啊，什么原理让它可以吸附在上面啊，是不是？那以前人大家都想象它可能好像，因为有些广告好像是拿，就是那个壁虎拿吸盘哈，大家都一直想象壁虎脚上是不是有用吸盘，那把它吸上去啊。那事实上最近的一些证明哦，并不是吸盘，是有另外的作用力。那事实上这些东西呢，并不是壁虎本身所特有的，而是在生物界里面常常发生的。我们之所以对壁虎那么印象深刻，是因为壁虎很大只，那因为大只，所以我们的感官就觉得它很重，所以它可以支撑它身体的重量在垂直在墙壁上，所以我们觉得它很有趣，很有趣，很好用。那事实上你如果真的去看呢，在自然界里面哈，在各种的尺度上啊，蜘蛛也好像一些苍蝇或是蚊子也好或是一些那个虫类也好，它们如果仔细看，它们都可以粘在天花板上面，很容易的就粘在天花板上面。可大家都不会去想这个问题，因为大家都觉得它很自然哈，它会停在上面。事实上科学家去就很做一个很深入的一个研究哈，很深入研究，他们去发觉事实上在这些的生物体里面，它的脚上都有一些脚毛哈。那基本上怎么样去吸附，它有很多的作用机制。比如说有一种作用机制是叫做机械力，就是纠缠的力。那这种力早就被发生，也有产品啊，我们在一般所谓用的魔鬼粘，就是用这些模拟这些东西所做出来，就用机械力。那当然用有的是用粘液啦，粘液当粘粘，你就觉得它会粘在上面哈。然后也有用毛细力，也有所谓的凡德瓦力的一个现象。那在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当科学家把这些东西观察出来，然后他去算它的数目，然后跟它的质量，哈，它有多重，然后跟它脚毛有多少，他发现事实上是有一定的关系。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存在生物界，而且是有它的理由。它为什么会那么小？基本上越大的动物哈，它如果可以吸附的话，它上面的脚毛越细，哈，这主要是因为跟它作用力有关，因为它这个作用力最近发现呢是一种所谓凡德瓦力的一个作用。那这个凡德瓦力是一个近距的接触力，我等一下会介绍哈。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呢它东西越大必须要更多的这种附着力，所以它的脚毛会越细哈，单位面积上面会越多的这些附着的点哈。那事实上你如果从不同尺度里面去看，这是一只壁虎，当然是从反向过来看哈，你看它的脚上，这是在发表的文章哈，别人发表的文章里面，大家可以看到，你如果用电子显微镜下去看呢，你看这是它脚上有一些结构，结构里面还有结构哈，这是多层次的一个结构。那在不同尺度下，这个到最后这个结构大概都是几百纳米。那我们实际上我们实验室也有看类似的一个东西，这是一只很可怜的这些壁虎哈。他被抓来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然后就把他抓到电子显微镜里面去看哈，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是他的脚啊，然后你再近一点看，他脚上的这个部分呢，你再近一点看，它是有一些毛，然后你如果把这些毛呢再放大呢，它是上是有层次的哈，在这个再放大呢，你会这边放大，你会看到这是有一个多层次的一个结构哈，它是由小到大。那很简单，为什么？因为我刚刚讲过， 这些东西都是由什么产生的？是由细胞产生的。那细胞本身就很小，对不对？所以由细胞产生的，它会虽然是人也是细胞产生的，对不对？人也是由单一细胞一直分裂、分裂、分裂成这么大的一个生物体，所以呢，它都会有一个很基础的一个所谓的纳米的一些架构在哈、哦。不止在角毛，等一下讲的那个蜘蛛丝上面也是有同样的多层次的一些架构在哈、哦。那事实上，科学家就很喜欢做一些有的没有的实验。那他们就把这个角毛呢，其中的一根角毛拔下来，然后用这种是量测力的一个实验。事实上，这种实验呢，我们一般在巨棺里面，我们常常有所谓拉力，你可以拿一条橡皮筋，对不对？然后拉两边，然后可以量力哈、哦，用两个拉秤，你就可以量它有多少作用力，然后你就拉它什么时候断哈、哦。那当然，你也可以把什么。你也可以把那个，比如说一些粘胶粘上去，然后去拉它，看它什么时候断，你就知道它可以支撑多少力。可是，在这种纳米等级的东西呢，必须要有特殊的一些啊一些侦测器哈、哦，这是最近才做出来的一些侦测器哈、哦。那用这些侦测器呢，科学家发现这些角毛，哈、哦，事实上它作用力蛮强的，比预期的还强。当初的预期呢，大家有去估计过，就是说，你如果把一只脚，把那个壁虎的一只脚，直接把它放到那个测拉力的那个实验里面，我们可以算出一个力，那个力大概是壁虎本身重量的四倍左右。好，所以说 ，OK， 它那个壁虎当然是可以很容易的支撑它身体的重量，但是呢，科学家发觉，如果这样拉出来，把这个脚一根里面一根脚毛拉出来，它可以支撑的力乘，就是每一根脚毛支撑的力再乘上它有多少脚毛，那发觉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力，比怎样，比这一个壁虎本身的重量多上几千倍。那为什么会这样？意思就是说，壁虎本身呢，它有很多的脚毛，那如果这些角毛都有作用的话，它可以承受，基本上可以承受一个人的力在上面。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主要是跟它的作用力有关，哈，跟它的作用力有关。那它也会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假设这个作用力有这么强的话，那为什么这个作用力，就我们一般人的观念就是说，这个假设一个粘胶好了，一个粘胶有这么强的一个作用力的时候，粘上去为什么它壁虎又很容易的可以跑来跑去，是不是？这是大家很疑问的一个问题。如果是很强的粘胶，一般的观念就是粘胶粘上去你就很难拔，对不对？那如果说另外一个问题，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一般贴哈、哦，那个贴，那个用水一贴，大家知道水一贴就是你贴上去拿起来，贴上去拿起来，贴上去拿起来，对不对？那我们用过水一贴，人都知道，这贴几次以后，贴你用办法贴一千次、一万次，没有办法，那没有办法。那假设壁虎如果跑一万次它就没办法粘的话，最后就摔下来，是不是？所以在生物体一定有它的机制，为什么壁虎它可以这样这么好啊、哦？它又很粘，然后又没有，它要跑的时候又不粘，然后它又可以就是说重复多次的使用，这是一个多棒的一个材料。那啊，科学家做一个实验，就是说哦，它可以有多少的力，事实上测出来就是说，事实上角毛它的运用在壁虎上里面，它只应用大概1/4的角毛而已，1/4，这是有原因的，我待会跟大家讲为什么。那它有做一个实验，就是说，当你力哈、哦，它把它压下去的时候，然后拉起来，跟压下去拉起来，你压多少下去，拉起来多少力，这是有关系的。那事实上，他发觉呢，科学家发现，就是说，你如果垂直的压，那你如果这样垂直的压向下拉的话，它的拉力很强。可是呢，你拉起来的时候，如果有一个角度，往一个角度拉30度，它很容易的就可以起来。这事实上就解释说，这种力是一种很好玩的一个力。它的设计就是说，当你垂直压下去的时候，你动物就是壁虎在走的时候，它都是向下用力，用力的时候它是会吸附，可是你要拔起来的时候，它只要向旁边拉30度， 这个力就不见了，很容易的就托付。这就解释为什么它可以很容易的在上面跑来跑去。那它是一个什么力？那有人说它是所谓的毛细力，那也有人说它是凡德瓦力。经过一连串的实验证明呢，它事实上是一种凡德瓦作用力。那什么是凡德瓦的作用力呢？这边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实际上它是一个很近的一个作用力哈。什么叫很近的作用力？就是要分子要跟分子靠在一起的时候它才有的力。那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好，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如果有一点对化学有一点概念的话，大家知道我们用的石油，我们用的液态瓦斯跟我们用的天然气，事实上是同一类的化学物质，叫做烷类。好，甲烷跟乙烷，好，甲烷跟乙烷基本上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的意思，就是有一个碳、两个碳、三个碳、四个碳。那碳数越少的，它的沸点越低，就是说像我们一般用的甲烷、乙烷，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天然瓦斯，哦，它可以自己就用那个用瓦斯管就送到家里了。那丙烷跟丁烷呢，它稍微比较长一点，所以它沸点稍微高一点，所以呢你加压以后呢，它会就才会变液态，所以它就变成桶装瓦斯。那一般我们用的那个油啊，就是加车用的汽油呢，它是属于比较长的，就可能用乙烷、戊烷跟就是五六七八左右哈，那它就变成液态的。那为什么会造成这个差别呢？主要是因为凡德瓦作用力。当分子你假设分子里面只有两个碳的话，它只有两个这种互相的作用力；三个碳的话，它有三个哈。那越多碳的话，它这种作用力越强，这种凡德瓦力越强，那所以就造成了这个，就是造成了就是说，啊，这个天然瓦斯、液态瓦斯跟我们一般石油之间沸点的差别。好，这个是简单的介绍什么是凡德瓦力。那当科学家了解这种作用形式，这种凡德瓦力事实上是什么东西都存在的，什么东西都有的。那既然就不一定要用我们一般用的那个材料，就是生物体里面用的所谓的角质材料，不需要用一般的人造的材料就可以做，只要它有纳米的结构，它就可以做。所以呢，这边有在2003年呢，有人就用很比较一个复杂的一个方式哈，用电子束的方式去写出这些一根一根的角毛出来哈，做出来。那他们发觉他们可以支撑大概是小小一块，大概0.5公分哈，0.5公分的大小，大概就可以支撑一个蜘蛛人。这不是真的蜘蛛人，这是一个玩具的蜘蛛人，大概是50克左右。那我们自己实验室呢，当然我们用的是一个其他的方式哈，我们用了一个其他方式，就是用一种所谓的一种纳米膜哈，这种纳米膜是一种滤纸哈，它表面有孔洞，但是你把这些孔洞呢，灌一些铁氟龙的一个材料以后呢，它会变成这些一根一根的人造的那个纳米纤毛哈。那你如果仔细的去看呢，用电子显微镜去看呢，它是很多很多根哈，这个大概有几百万根在里面哈，有几百万根。那它再仔细看，这每一根的大小呢，大概是多少？大概是200到100纳米左右。那你如果把它跟刚刚的实验连在一起，就是做一个表面接触角呢，哈，它是一个这样状况。这是一个就是那个我刚刚讲的这个膜哈。你看这水，放在上面，它实际上是怎样？你可以看这两个水珠在上面，就是刚刚讲表面接触角很大，就是这个样子。那你如果去拿，去稍微动它一下，你看，是不是它就可以很简单的一个滑掉？这是什么东西呢？这又回归到刚刚那个问题，我们刚刚问了三，事实上我们问了三个问题，是什么样的作用机制让它那么黏？它是凡德瓦作用力。是一个很近距离的力，它必须要很近，近到分子跟分子间的距离。所以说，一般的时候它不黏，一直要当你很用力的时候，靠得很近的时候，它才会黏。那它这个力又有方向性，所以你刚刚就是拉开30度以后，它又会怎样？又会离开。然后这种我们刚刚讲，那为什么它会一直保持这个粘度？主要是因为在这种表面呢，它有所谓的自洁净超疏水的表面，所以它又有自洁净的功能。意思就是说，它脚上的脚毛事实上会自己，如果有经过水的话，自己就很容易干净掉。我们知道凡德瓦力是很近距离的一个作用力， 只要中间有一点点灰尘，它基本上就不粘。但是因为有它这种自洁净的一个状态呢，它就可以用得很久，它一直用，那壁虎一直用。那壁虎为什么只用万分之四？主要是因为这种角毛，它有方向性，就是说它必须要很近距离的接触，一定要完全的接触它才有。那我们知道壁虎，你不能叫壁虎只走一个方向，壁虎会随便走。那你也不能说你走的地方它的表面一定是平整，它可能是凹凸不平，所以呢表面一定会有很多的构造，它朝不同的方向跑去，对不对？只有你要的那一，就是你在接触那一点，只要有万分之四跟它有接触到，它就可以足够抓住那只壁虎。就是在演化上，它就必须要造这么多角毛来支撑它，因为它必须，就是说它必须在各个方向都有，以防就是它不小心滑倒的时候，它随便抓都可以抓到东西那用这种人造的一个奈米纤毛呢，事实上它可以做一个胶带这个是我们实验室做的这个你看再压下去它就可以足够支撑了这一个这只是一个可爱的，这叫什么猫猫熊那你看这个做实验的时候，把这个放开，你就可以看到它实际上可以支撑。那重量大概是几十克所以只要这个只有几个米米米，只有几个厘米而已一点点，那它就可以支撑这样那在科学界里面，事实上这种东西是应用用途非常广，因为我们知道在武侠小说里面，大家都知道武功高的人都会攀岩走壁对不对？那当然你在军事用途里面，大家都希望每个军人都可以这样做，所以在那个国防工业里面，对这种的研究的题目是非常有兴趣的。那在国外呢，在斯坦福大学呢，他们就运用了，就是说 OK， 他们就是从这边去 copy 出来他们去设计的一些角毛，那些角毛比较大一点比较大一点，这个角毛的大小呢，大概是在几百个微米左右，几百个微米比我刚刚讲的那个大概大了1000倍左右，大概大了1000倍。那虽然说大了1000倍呢，可是呢他们用在他们的实验上已经蛮够。那他们事实上要真正要去做壁虎呢，你要去模仿什么事？第一个你要可以粘在上面，第二个我们知道你要爬的时候，我刚刚讲过这个凡德瓦利是近距离的接触力所以要把东西压得很紧，那压得很紧，你要有很多的关节，让它可以，就是说这个在设计人工的那个壁虎的时候，要让它可以跟表面贴合得很紧，所以它设计很多关节这个是比较偏机器的一个设计。这是它角毛长的样子，它比较大一点，你看它斜一边它是有方向性的是有方向性的。那这边呢是从网站上 download， 就是拉下来一个，这个是他们做出来一个机械壁虎这个角有没有？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壁虎就是会向上爬。那大家稍微如果大家注意一点，你看它会掉下来这边的时候，它有没有稍微弯一个方向，稍微弯一点，它就掉下来了。为什么？主要是因为那个它的角毛，因为做这么大，所以它有方向性它没有在跟生物体里面角毛虽然说有方向性，可是它是四面八方的，所以要做得很小，四面八方的，所以它是都可以爬，这个只能爬一个方向而且要在平的表面，目前做出来的他们目前做出来，你看这只壁虎，你看它爬得很好玩，对不对？它爬的方式它就要模拟，就是你要怎么样把这个力很均匀的就是压到表面上，所以它可以这样粘上去。这边是另外一个，就是说它除了亚克力板以外，它这个白板它也可以爬得上去。那事实上这不是一个通用的，真正通用的就是我刚刚讲的，必须要怎样，要角毛很细，各个方向都有。你就不止，因为你打仗的时候，你不可能说叫你的敌人把他的墙壁都做得很平你就爬得上去，对不对？这个是角毛跟那个表面接触的时候，它有一个方向，只有这个方向的接触，它才会有力才会吸附着上去。那我刚刚讲过，这种东西不止在壁虎里面有，事实上呢，在蜘蛛里面也有。那这是蜘蛛的一种，那 蜘蛛的作用力就比较复杂了哈。蜘蛛跟壁虎稍微比较多样，因为壁虎我们做的，事实上壁虎里面有很多哈。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在做实验的时候，我们发觉我们用的壁虎是台湾种的壁虎哈，跟人家做实验的壁虎又不一样。他人家做的壁虎，他说脚上没有吸盘，可是我们的壁虎拿起来一看，他脚上有吸盘，啊，不太一样。那事实上，蜘蛛呢？蜘蛛它有不同的方式，有些蜘蛛它脚上会分泌东西，那它所用的机制就不只是只有这种用脚毛的接触力，它也有可能是用分泌物跟表面的一个粘滞性啊。那从蜘蛛，我们当然就可以想象哦，这个就是解决了哦，为什么会有所谓的蜘蛛人哈？蜘蛛人，我们已经知道用这种脚毛就可以让蜘蛛人很随意的哈。我们当然也想说，哪一天我们每个人都买一套这种用人造壁虎的那个脚毛做出来的这种蜘蛛装呢，我们可以到处的爬哈。那当然，这个蜘蛛人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就是他是蜘蛛丝，对不对？他爬，然后他还会吐丝，这个他是用这些丝来怎样？大家如果有看电影的话，知道那蜘蛛是用来干什么的？他可以爬，他在跳，就是在不同在穿越不同的高楼大厦的时候，他是用这个蜘蛛丝去黏住，然后呢支撑出他身体的重量，他可以在不同的那个大楼间跑来跑去。所以这个蜘蛛丝呢，它也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东西啊。所以我们这边讲蜘蛛丝，在自然界里面，蜘蛛啊，蜘蛛有蜘蛛丝，对不对？那蜘蛛丝是拿来做什么的？是拿来蜘蛛当然是用它来捕捉猎物的哈，捕捉猎物。那这个蜘蛛丝事实上是蛮细的哈，蛮细，大概跟头发一样哈，我们看得到。但是里面有更深层的结构，我等一下会讲。那蜘蛛它的网子有多强？我们知道，当你蜘蛛在捕捉猎物的时候，猎物通常是什么？是在飞的，对不对？所以猎物是以很高的速度朝蜘蛛丝撞去。那当然，蜘蛛丝的强度要强到这个猎物不会把那个网子弄破啊，对不对？所以它有一个很好的韧性。那事实上呢，科学家去发现、去做实验、去发掘到什么？蜘蛛丝的强度呢，可以强到假设我们这个蜘蛛丝当然是很细的，假设我们有办法做把蜘蛛丝的那个它的直径呢做到跟铅笔一样粗的时候，它可以干什么？它事实上是有办法，它的强度是有办法把一个飞行中的七四七的喷射客机整个把它拦下来，蜘蛛网都还不会破啊。所以它有这么好的一个强度，有这么好的一个强度。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一个强度？那就是因为它有多层次的一些纳米的一个结构。那我们知道，蜘蛛在分泌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是要靠细胞来作用，就是靠一些内分泌系统来作用。那当然，内分泌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很简单，人类可以，就是动物可以制造的，大部分就是蛋白质。所以这蜘蛛丝呢，就是一些蛋白质所构成的。那些蛋白质呢，它可以分成所谓的疏水跟清水的部分哈。那因为疏水跟清水的部分不一样的一个结合呢，它蜘蛛丝会自己在纳米的尺度里面，它自己会绕成一圈哈，绕成一圈，然后绕成一圈以后，它又会再多层次的再绕很多圈，然后绕这很多圈以后，事实上这一个是这样的一条的一个蜘蛛丝哈，一条蜘蛛，所以它等于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哈。所以你拉它有很多层哈，很多个这个层，所以它韧度很强。那这么强的韧度可以干什么？那当然最主要我们会讲这些东西，当然就是它有所谓的超人的一些表现，对不对？所以大部分的用途都还是在军事上的用途，比如说拿来做什么？现在当然是都还没做，因为它有一个极限，有一个限制。什么限制？蜘蛛丝的产量怎样？很少，对不对？你要养很多的蜘蛛，事实上要取一点点的蜘蛛丝是很难的啊。就要做成这，就是要做成这样一件的防弹背心的话，可能你要养成千上万只蜘蛛，然后再把它的蜘蛛丝拿出来织成这样，这是一个很不具有经济价值的一个做法哈。那假设可以做出来的话，它可以做成防弹背心哈。那它当然可以做一个防砍的哈。所以我们以前讲说空手接白刃哈，就是用这种手套就直接接上来，不会去伤害到你。那最近他们有一些产品哈，就是想要上市的，就是说像这种钓鱼线。那它的好处就是说，它除了韧度比较好以外呢，我们知道 一般的钓鱼线都是用人造纤维做的哈。那人造纤维做有一个坏处是什么坏处？就是它是不环保的。那蜘蛛丝是什么做的？蛋白质就是氨基酸，对不对？那氨基酸事实上在自然界你把它丢在那边，它自然就会被一些微生物吃掉，所以它是所谓的什么绿色的一些材料哈。所以这些生物界的材料，你假设如果说很便宜的话，你当然可以拿来做很强度很高的塑胶袋，哦，对不对？那当然做一些类似碳纤维的一些材料。那它主要的一个问题在哪里？蜘蛛产的量，蜘蛛丝量虽然很多，可是你真正一根一根把它弄出来的时候，它是很少的。那科学家就想到一个方式，什么方式？做基因改造的方式。用基因改造的方式，它把蜘蛛丝这蛋白的这一段基因呢，把它移植到羊的身上。那羊的哪里？羊的那个分泌系统，就是它在产羊奶的时候，让它顺便就产生这个蛋白质。所以用这个的话，你只要养羊哈，养这个羊，然后羊再挤它羊奶哈，从羊奶里面就有这些蛋白。那当然这是已经做出来了，但是呢，离实际上真正的商业价值还有一段距离，因为除了把蛋白质弄出来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蜘蛛丝之所以会有那么强的强度，是跟它的结网哈，就是从蛋白质变成蜘蛛丝这个过程里面，这个喷出来的喷射那个成型的这个过程里面，它有所谓的啊液晶，就是晶体的那个像的怎么样去产生最好的一个像行为。这个目前哈，他们还没有办法真正把有，虽然有蜘蛛蛋白、蜘蛛丝的蛋白，但是没有办法把这个蜘蛛蛋白变成蜘蛛丝，好，所以就变成很难，现在还是没有办法用。当然就假以时日，当然这个应该是还蛮有用的。那我们一般用的比较大规模在用是什么？是蚕丝，对不对？我们以就中国从罗祖开，他们就已经知道怎么样用蚕丝来织啊，用蚕丝来织衣服，对不对？做纺织。那为什么不用蚕丝？好，为什么不用蚕丝？主要是因为跟蜘蛛丝比起来，蚕丝的韧度不够。好，科学家做实验哈，就是这是蜘蛛丝哈，拉得越这个不要去管它是什么东西哈，就拉得越长，拉得越线越高的话，表示它的韧度越好，越不容易断。好，那这个是一般的从这个茧里面拿出来的丝啊。那最近科学家发现，事实上呢，这个丝的强度哈，织蚕丝的强度，跟蚕丝织这个跟蚕在吐丝的这个过程是有关的。那他们科学家就闲也没有事，就把蜘蛛把这个是蚕哈，把它放在不同的速度上的啊、一个仪器上面，然后去量，让它吐丝的速度不一样，它会由慢到快。好，一般蚕吐丝的时候是它的头会这样移来移去这样在吐，那他们用机器科学机器去控制这个速度，他们发觉事实上在不同的速度下，好，不同的速度下，它蚕丝的韧性可以大幅的提高。好，这是蜘蛛丝大幅的提高，大家可以看到本来是在这里，现在已经提高到这里哈。所以搞不好哪一天哈，把这些参数都抓对的时候，它可以跟蜘蛛丝一样。那我们已经知道怎么样利用蚕丝哈，大规模的养殖蚕丝，那用类似的方法，让它可以织出啊，就是织出跟蜘蛛丝一样强度的一个啊一种，就是用它来做一个新的一个材料哈。那当然这个是用靠生物的是比较难的，那在目前学界在发展的是另外一种材料，叫做纳米碳管。那纳米碳管呢，哈，事实上它是一种用碳，也可以说碳纤维的一种哈。那它是一个纳米的一个结构哈，有单层的，有多层的哈。那最近呢，已经有人可以把它织成就是线了。哦，你要可以真正可以用，要先把这些丝，因为这些纳米碳管很短。好，你要有办法把它变成很长，然后可以变成线，那它就变成纤维。那只要可以变成线的话，就很多的材料就可以拿来用。啊，它的韧度呢，事实上是非常非常的高哈，比已知的东西韧的钢铁都还高。那它的那个密度又很低哈，所以它很轻。那它可以干拿来干什么？ 一个很人类的想象力哈，就是说我们刚刚讲说我们可以自由的进出外太空，对不对？自由进出太空，那可是还是要借助什么？借助这些飞机啊，就是这些太空梭啊。那没有，那太空梭很贵啊，对不对？那有没有什么方法用很简单的一个方式把人送到太空去呢？至少把人到卫星送到太空去呢？最近有人提出来，就是用这种方式哈，这我把它叫天梯啊哈，那一个可以登天的一个梯子哈，那它事实上是一种电缆哈，那原理很简单，我们小朋友在玩哈，就是常在玩，就有时候在玩啊，比如说拿一条线绑一块石头，然后在那边甩，对不对？那个石头是会被甩得很直，就是这线甩得很直，对不对？那基本上。地球它本身就是一直在做自转，对不对？那假设我们绑一条线，上面绑一个重物，那它就很自然的就把它甩在地球外面，这样在跑，就好像我们在甩那个石头一样，它会跟着地球一起跑。那有什么好处？假设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就等于说有一根线，一根我讲天梯，有一个梯子，你只要有这个线，它一直是到外太空去了。只有大概一两百公里长而已嘛，哈。那你在这上面做什么？就做一个梯子，就跟电梯一样，这个技术都已经有了。把这个做一个电梯，哈，然后用机械的方式就这样爬上去。我们现在在要发射人造卫星的一个困难的地方在哪里？一个最麻烦的地方在哪里？最麻烦的地方在于要把东西送到外太空的时候要有一个脱离速度。要脱离地球轨道一个速度，要那个速度必须加速，从静止的状态加速到很高，所以要用到我们看那个太空梭也好，火箭也好，前面几节的火箭的那个燃料都是用来就是摆脱地心引力的一个做法哈。那用这种方式就不用，用这种方式，因为你不需要所谓的起始的一个速度哈，你就只要用机械的方式，就好像我们坐电梯一样，就把它拉上去就可以了，顺着这个拉上去啊。那唯一的问题在哪里？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个强度要非常非常强，这个强度就是已知的材料并没有办法做到。那现在讲说这个纳米这个碳管呢，就有可能，假设它可以大量生产的话，就可以做这个用途。那当然刚刚所谓蜘蛛丝，它的强度也是这么强，假设可以有办法收集到这么多蜘蛛丝的话，它才可以做一个天梯哈。好，那我们再换一个题目，就是讲光子晶体。好，光子晶体，什么是光子晶体呢？我刚刚在一开始有讲到，在生物体里面有一些结构，我们一般看到东西有颜色哈，有颜色，为什么会有颜色？主要是因为光线打在我们身上，好，反射出去。那我们看到散射也好，或是反射也好，我们看到那个光跑到我们眼睛里面，对不对？那我们看到镜子，它是全部的光都反射出来哈。那可是如果说全部的颜色都被反射的话，它你看到会什么光？就是白光，就是太阳光嘛，对不对？那在这边因为有这些周期性的结构，好，有这些周期性的结构在蝴蝶的翅膀上，或是这些各式各样的石头上面，它有周期大小一样哈，周期性的结构，它就变成好像光栅一样哈，好像光栅一样，它会去绕射，因为它这个结构呢跟光的波长大约相等，好，它会产生所谓的干涉的一个现象，所以它在某一个角度哈会有特别亮的一个反射，对某一个特定的一个波长哈，所以我们在某一个角度看会有一个特定的一个颜色。那用这个可以干什么用？事实上这是在我们实验室里面做的哈，你把这些一样用纳米，就是我们用宝丽龙球哈，宝丽龙是什么颜色？白色的哈，宝丽龙碗，对不对？是白色。为什么是白色的？因为它是会散射所有的光，散射掉，所以所有的光散射以后它就变白色的啊。事实上你如果买宝丽龙球，你去看它结在一块的时候，它也是白色的，但是用纳米的科技哈，把这个球每一个球都一样大小，然后呢而且一定要这样整齐规则的排列，很整齐的话，你去看 它的颜色这样不一样，颜色不一样，好，它的颜色会不一样。那材料是一样的，材料是一样，所以它的颜色并不是由材料本身所发出来的，而是什么？而是因为材料的大小关系所造成的不同的散射的关的那个干涉性的一个散射呢，你看到的会有不同的颜色。那我们在我们的实验室里面，事实上拿这个东西哈，这个是你看，这是一个球哈，这不是纳米球，这大概是微米的球哈，它一个一个堆，它堆起来以后就是跟这个一样哈，它本来没有颜色，它堆起来以后就变成有颜色哈，有颜色，然后干了以后就变成一条一条的、一条一条的光子晶体在微流体里面。那它可以干什么？事实上，你把它想想看哈，它的这个是一个很亮的一个东西哈，为什么它的反射度很高？那我们的直接的一个想法，它既然反射度很高，它反射度大概是50% 左右，好，所以你光打上去，它有50%，只有一种颜色的光会跑到你眼睛里面，那你很直接的想法，那可以拿来干什么？拿把它当一种什么显示器，啊，显示器，我们目前的显示器它的做法是怎样？目前的显示器哈，像我们用的电脑也好，电视也好。电视，旧的电视是靠电子束打到荧光板上面发出荧光，所以你看到它亮点。新的液晶电视呢，它是怎样？它是后面有背光板，好，后面有白光，好，然后用不同的滤镜去把它打开关掉，打开关掉，你可以看到颜色的切换。那这种呢，变成不需要光源，你在自然光的下面，它会反射，直接反射出你要的光。那假设你可以控制这个呢，你就可以把它控制这个它的排列方式，它你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它做成一本书，好，那本书就是类似的电子报、电子书一样，你把它放在一个比如说一张纸上面，那它就会反射各式各样的颜色，是你要它的颜色，好，所以在它就等于说跟一般的书是一样的，你把照光下去，它会反射出彩色的哈，彩色的就有各式各样颜色的啊。你说事实上，你只要用三种大小的，就是一般我们说三原色嘛哈，红光、蓝光跟绿光，哎 ，RGB 就是红光、绿光跟蓝光哈，用这三种颜色就可以有一个全彩的一个效果。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它最重要的一个用途是在哪里？是在光通讯上面哈。光通讯有两个要素哈。光通讯，我们一般的打电话，以前呢都是靠，就是说靠微波啦，哈，那最近都是靠光纤。那光纤要传送有两个要点，一个是要靠雷射，对不对？有光源，然后有光纤，哈。光纤的好处就是它可以同，因为它的那个频宽比较宽，哈，所以它可以载比较多的东西在里面，就是说容量比较大。好，那用这些光子晶体的一个设计，它可以变成损耗比较低，然后它可以做成高强度的一些雷射哈，高强度的一个雷射。所以在光通讯里面目前看起来它在光通讯里面的用途还蛮广的。那接下来讲的是昆虫的它的复眼，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蜻蜓哈，蜻蜓假设你把它静静的一看哈，它是什么？它是一个很多的小眼睛在上面，好，那它跟人类的眼睛有什么不一样？跟人类的眼睛有什么不一样？人类的眼睛就很简单的，对不对？就是这边，好，就好像有一个镜，好，你可以用你的唾液肌、你的肌肉去拉这一块晶体，哈，然后这块晶体的拉的大小就可以去调什么？调焦距，好，就是人的一个，那它成像在视网膜上面，好，视网膜上面，那我们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看。很高解析度的，那昆虫不一样，昆虫不一样哈，昆虫有什么不一样呢？它上面有每一个小点一个小点的一个所谓的侦测器哈，一个眼睛小眼哈，然后这小眼这样下来，好，那可以在这边成像，这是一个细胞，这个视神经细胞哈，那人跟那个这种复眼的昆虫比起来，有什么好处跟什么坏处？人的好处就是解析度高。解析度高，可是人的看东西解析度高一个坏处是什么？它反应时间慢，所以我们眼睛很容易骗它哈，很容易骗它。怎么骗它？我们只要把东西闪够快的话， 比如说每秒24章，对不对？我们就会把它误认为它是连续的东西，对不对？那动物就没有这么笨了哈。为什么？因为你想想看，这些昆虫它的天敌是什么？它有一些东西要吃它，对不对？好，有一些东西吃它，它并不要看清楚它长什么样子，它要的是反应的速度，而且是什么方向？人看的视野很窄，我们大概只能看前方这样，对不对？有些昆虫是可以360度都看得到，好，像这些蜻蜓事实上还可以看到自己的翅膀在飞的样子。那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你的猎物可能会从各四面八方来攻击你，而且以很高的速度来攻击你，所以它在演化的过程里面，它的设计是怎样？它的设计就是我要反应快，而且我要看得很广，对不对？所以它才不会被吃掉，是不是？所以它的一个好处就是它反应时间快。事实上，它一秒钟大概可以看到100-200张到1-2000张，好，看哪一种昆虫，它都可以看得到。好，所以我们看到连续的东西，它看得到是一张一张的。那它的坏处就是说，它解析度比较差。好，它解析度比较差。那一般来讲，成像的一个原理，就是人类有两个眼睛嘛，对不对？两个眼睛看看东西，它可以做什么？两个眼睛看东西的话，它从两个眼睛的一个差别，哈，它可以判断距离、大小、颜色，啊，从两个眼睛，然后经过脑的一个训练，哈，它可以有这样。事实上，人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动物。事实上，每一件动物都是有很特殊的地方。人在看东西的时候，有时候是看那个形状。你会有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常常我们看书看得很快，并不是真的一个字一个字去看它，而是一块一块去看它，好，看看那个一块一块去看它，它就是说你因为已经习惯了，可能说我们看一篇文章来讲，我们会读到后面，读到前面就会猜它后面，在眼睛就在脑子里面会猜它后面要写什么，那你看到了就会看到什么。事实上，你如果仔细一看，里面如果把字换掉，事实上你还会看到你想看的东西，而不是书上的东西。人的脑是会受过训练的。那用这些东西呢，事实上从自然界里面去学习的东西，有人就去做，这是在日本做出来。他用一个简单，用九个那个九个类似数位相机的侦测器，他照九张，然后用这九张的东西的那个距离的差，它可以算出它的距离，好，可以算出它的距离。那在以前在科学界里面，已经大概知道复眼的用途，哈，和它的功用，可是很难做得出来，好。那最近呢，哈，因为它是三维的一个结构，我们知道我们一般做微奈米的一个制程都是二维的一个结构在做，三维的结构很难做，而且它又很复杂。那最近在伯克莱大学，他们有做出用一个比较复杂的方法做出复眼，哈，复眼的一个仿生的一个结构出来。那它的一个用途在哪里？就是做最主要的一个用途就是做什么？做那个我们现在不是台湾大街小巷都有什么？都有那个那个监视器吗？啊，监视器你们看它摇来摇去，对不对？那现在用这种方式做的，它就是一个就是看180度或360度，一次就看清楚。好，一次就看清楚，就有全景的，好，有全景的，你就不用转来转去了。这是目前的一个发展。好，那讲了这么多呢，那最后就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就是说事实上呢，跟大家讨论这么多，就是有关生物的一些特性，有关生物的一些从里面了解的一些原理，来最后做成一些很好的一些应用。那最主要的，除了观察、了解，然后我们提出理论以后，还要靠一个是什么？想象力。哦，想象力。这个是大概1950几年出的一个小说，哈，在这个小说里面，哈，它描写的，哈，中文好像翻成是叫《联合缩小菌》，好像，好。那个他是描写，就是说有一群人，就是把它缩小，哈，缩得很小以后，缩到很小以后，开始爬到血管里面，哈，爬到血管里面，然后去在人的血管里面做周游， 在人的血液里面去循环，然后去看去修复啊、哦、人的，就是说比如说你有哪里有疾病。那当然在这种技术在目前为止在科学界里面是怎样，是比如说我们大家做的内视镜啊、哦、是可以看到在消化系统里面是可以看得很清楚。问题是怎样？问题是它很大，对不对？在吞胃镜的时候，在做大肠镜的时候很痛苦。那在目前因为有奈米科技的关系，所以已经可以把这一个内视镜把它做成这么小啊，这个大概跟药丸的大小一样大。那里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那个照相机和摄影机。那它可以你吃进去的时候，它可以怎样？它可以在你身体里面就好像这个一样记录。那这个东西可以跟刚刚那个复眼合在一起，因为这样我们看只有看前面而已。假设我们可以看360度的话，把它吞进去看360度的话，事实上它可以把你身体的至少在你的内循环，就是在那个消化系统里面的一些情况都可以很清楚的一个跟医生讲哦。那这边的设计就是说它里面有侦测器，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就是说一些微波的通讯，把它送到外面来，你就可以就是及时的可以看得到。那当然这个还不是真的很完整。我们知道在生物界里面，在生物界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病毒啊，病毒它是一个很在演化的过程里面，它是一个很简单又很复杂的一个东西。很简单，这个东西简单到就是说它只有几种一两种蛋白质还有一个 DNA 或 RNA 在上面，可是呢它本身不会复制，它必须要去入侵它的宿主，就是细胞，然后把它的 DNA 放到里面去啊。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它可以再复制自己啊，它很效率非常高。因为它效率高，所以大家都会很就一年得个一次流感，对不对？就是有这些病毒这样产生。那你得了以后，你的家人有可能很可能得，表示什么？这个传染率很高，对不对？那是不是有科学家在想，是不是可以用类似的方法来达到刚刚想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说用这种微小的生物啊去做一些，比如说治疗的一些工作，比如说我们有听到基因的治疗啊，用基因的治疗，那就是说让它去认我们想要，比如说我们知道我们有癌症细胞，让它去认那个癌细胞，然后把这个基因或是把这个药放进去，让它只去杀那个细胞。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在治疗，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化疗里面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呀？就是说我们的化疗的那个有很大的一个副作用。为什么？它除了一般的细胞杀死，就是一般我们的癌细胞杀死以外，它还会把一般的细胞也杀死，所以副作用非常大啊，副作用非常大。那当然最近有所谓的标靶的那个疗法，事实上就跟这个很像，它只会去认啊，认那些就是你不要的一个细胞啊，就是癌症细胞。那同样的用类似的状况，用病毒，事实上有人在做哈，有人做，他把病毒挖空啊，挖空，然后把你要的药放进去，然后让他去认。那这种是以前做基因疗法，那事实上科学家发现用这种疗法做有一个潜在的一个危险。那危险是在于什么？在于就是说病毒本身它会引发一连串的免疫反应，那病人可能就会死掉，死于免疫。事实上为什么这方面研究被人家喊暂停，就是因为在第一次的临床实验的时候有造成了一个年轻人的死亡哈，就是用这种方法。那当然科学家就在过去这几年用奈米材料不断的一个在演进，目前呢就是有办法不要用这些病毒，然后在这里面呢他们把各式各样的所谓的元件啊，比如说我要认这个细胞，把认细胞的元件放在奈米材料上面，把药放在奈米材料上面，哈，那最后最好呢，它能够让你把你要的地方显现出来，哈，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超音波的显影，或是有所谓的那个核磁共振的显影，哈，有靠类似的一个作用啊，来把它的那个显影的效果增加，哈，那当然最后我们还是希望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微小化。到当然人是不可能被缩小到那么小进去，至少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跟刚刚这一个在上一章我们讲到的，把所有的东西哈都做在一个很微小，可能只有比大概比一个厘米还小，我们吞起来都没有感觉的，那它可以自由的用外在的什么，用外在的 电波去操控他，要到哪里就到哪里，然后让他自己来做治疗。好，这是我们提供给大家一个参考，就是说可能这是未来的一个仿生科学的一个演进、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最后在这边谢谢大家，谢谢。
我们非常感谢陈博士的今天的精彩演讲，也非常感谢各位来宾呢这次的参与我们这次本季的活动。现在呢是一个 Q&A 的时间呢，我们留给学生优先，每一个人一分钟为限，然后我们呢有精美的纪念品呢来送给发问的学生和贵宾。我们开始 Q&A 的时间，请各位多多发问，谢谢。开始。好，开始。
你好，我要问的是你刚讲的那个壁虎，它那个脚的那个结构，那如果我们用水来做实验，它那个是会有那个自洁的功能吗？会有这样子吗？然后你还有讲到它第二个问题是说，你讲到它那个脚大约是30度左右，就是可以让那个力量消失，那实际上它那凡德瓦利是怎么样，是也是这样30度是什么样的情况？因为你只有说到它的脚毛有各个方向的排列，那我们不晓得它排列是怎么样，那30度是产生什么样效果，为什么让它有那种松开就消失，让凡德瓦利有消失的情况？大概是这两个问题，谢谢。
好，第一个问题哈，问得很好。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事实上在壁虎的脚上那些脚毛，它的构成是一种角质的一个东西，它事实上是一种疏水的一个材料，那它疏水的材料加上耐米的结构，它本身就会有很高的接触角，所以就会有自洁的功能，所以这是为什么壁虎可以很容易的，就是说用这些壁虎的角毛去吸附东西，而且它一辈子都不会坏掉，就可以用周而复始的用，因为它有自洁的一个功能。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我突然忘了。那个角度的问题，反正我事实上他不是一次就把它拿掉了。事实上我们这样想好了哈，就是说你90度要一次全部把它拿掉的话，哈，就是你要用很大的力，对不对？你要所有的力。可是呢，你如果弯一个角度的话，事实上它一次只拿掉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这样拿。这样拿，那个角度刚好就是在30度左右，就是你刚好是这样一点点一点点拿掉的话，你拿掉力就不用那么高。好，所以你不是一次把它全部，因为你去抓，你掉下来的时候是一次整个拉下来，好，所以它可以撑得很多。可是你要移开的时候是慢慢的一个的那个，那它事实上只要你稍微离开一点点，它就那个力完全就不见了。好，所以它就是为什么可以这么快的，就是跑来跑去，它只要稍微离开一点，所以你可以想象很自然的过这个，我想这跟生物的演化跟这个自然界的道理是刚好都是很吻合，就是说你走路的也是刚好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它刚好我觉得那个都是刚刚好的，就是说它刚好也是这样走，所以它发展出来的就是大概是这个角度。
好，谢谢陈博士的回答。还有没有学生还有贵宾要继续Q&A 的时间继续？好，请讲。你同学。
就是我想问说，就是纳米它是单位很小的一个东西，那它制造出来的东西像雨伞还有那些衣物啊衣服，那它未来就是在资源上面有办法再做回收或者是在分解吗？
基本上这个东西哈，事实上纳米哈这种东西是一个单位，那我刚刚跟大家有讲到，就是说生物体的一个基本单位是什么？ 说物质的基本单位是分子，学物理的说是原子都无所谓，原子分子它的大小是多少纳米，大概一原子大概是为就是次纳米，然后一个分子大概是也是大概小一个纳米，所以我们看到所有的东西它的组成都是这么大，你把它烧掉以后它也是这么大，就是变成就是说一般如果是碳氢水化合物的就是有机化合物，你把它烧掉以后它会变成水跟二氧化碳，对不对？那你如果一所以基本上它的再利用的方式是跟一般的物质是一模一样的，它大部分就是说你把那些材料哈，那些材料跟一般的材料是一样，只是说它可能在表面上多有就是说比较有就是说这些纳米的结构而已，那这些结构你把它融在一起它就不见了，那可能要用化学的方法或用物理的方法再把这些结构再把它做出来而已，所以它基本上材料还是一样的材料，只是它表面有不一样的结构而已，它并不是新的东西。
好，还有没有同学要继续发问？周末阅读大科技大师呢，是国科委为给南部的这些学生还有这些科技人员呢来举办的，也同时由科工博物馆呢配合这个高雄应用科技大学，很大力来推荐来这方面的工作，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利用这个机会呢，能够多多来提出一些 Q&A 的问题呢，来给这些科技大叔呢，他们能够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回答，请继续。
那教授你好，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刚才讲的这个纳米科技都是正面的，有没有对我们人类会有负面的影响？谢谢。
当然也是有啦，就是说这个东西事实上是存在已久的哈，并不是说它的负面影响，就是所有的东西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哈。那纳米科技当然也是这样，我们第一个讲到就是我们讲啊，粉尘哈，粉尘是以前在工厂一些制造的时候就会有的一些污染。那当然，你把很多东西纳米化以后，它更小了，这个方面的污染大概会更严重哈。那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它很小，所以它很容易的被细胞或是被身体吸收。那吸收以后，如果说是一般的，就是说我们已知的物质都还好。那如果是未知的，就是一般本来不会被吸收而被吸收进去的东西哈，它可能对身体造成有一定的影响。那目前呢，事实上在世界上也开始有一股声音，就是要重视这方面的影响。那一般看起来，事实上在细胞层次上的研究，这些纳米物质都或多或少都是有毒的哈，有毒的。那主要是以前它当它是很大的时候，细胞看不到它，因为太大了，细胞只会跟它也不会接触。可是当它变小了以后，它会跑到细胞里面，那这可能会造成细胞的一个伤害。好，那事实上最近发展的一些纳米材料呢，大家都一直在测试它的一些毒性。那发觉很多的纳米材料，基本上以前纳米材料不是今天才有，以前也用过啊，比如说金啊，金以前有用过做也是做纳米的金哈，有拿来做一些治疗，银在做沙眼的治疗的时候，以前也有用过，这用了几十年了啊。那这些东西呢，最近有发现什么？就是以前人用这些药品的时候都不晓得，那累积了大概二三十年以后，突然发觉这些药品在，因为金跟银这种东西不是有机物哈，所以它在细胞里面不会被代谢掉，它可能会累积。那在有一些状况下，他发觉在一些报道里面发觉，就是说它在二十年后会经过一些，比如说晒光啊或怎样，会在表面再重新的出现，因为我们知道物质不灭嘛，对不对？你如果没有把它排出去，它一定永远都留在你的身体里面。那金至少金
是相对稳定的一个东西哈，那它的影响目前还不是很清楚，只是说你有一个未知的东西在你身体可以存留20年，想起来是蛮恐怖的。可是假设这20年都没有事的话，那可能在另外一个20年也不会有事。所以目前就是要再看，要这种跟人体有关的东西都要看很长的一个，可能要10年20年的研究，好，所以有很多东西会被禁。并不是说它一定有毒性，而是因为它会在人体里面残留很久，那它的那些效果我们并不知道。就好像 DDT 一样哈， DDT 在过去它是被禁止的，因为它我们就是科学家发觉 DDT 这种东西它会存留在人体里面很久，可是最近呢就是又有一股声音就要开始又用 DDT。 为什么？因为它去衡量，就是说如果不用 DDT 的话，就是说它的杀蚊的效果所造成的，就是说在你人体可能停留20年，可是你如果没有把这些蚊子伤害，把这些蚊子杀掉，对那个第三世界国家来讲，它所造成的大规模的传染的那个所造成的死亡率会比在这人体里面存留20年30年里面伤害更大。所以这个是可能是公共卫生政策上所要去衡量的一些做决策的人要必须要去做的一些事情。那科学家可以做的就是跟你讲有哪一些可能的影响，那真正要看到这些影响都是要做10年20年长期的研究才知道。
好，各位来宾还有没有继续问？
各位先生女士大家好，我今天的问题分两方面来谈，一方面问今天的主讲者，一方面也对策办这个活动的幕后的主脑主要的任务做个发问。第一部分来讲，当下的科学界也好，产品也好，到底官方跟学界就一般民众来讲怎么认知它？如果它挂上纳米的名称，到底在我日常生活当中是用它还是不用它？以今天的主讲者老师来讲，你看看目前的现行状况，官方也好，学界也好，在这个领域到底做了哪些功德的事情，或哪些做的不足的，给我们做个指正，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策办单位经常年的办这个类似的活动，我在这个今天这一季当中最后一个收尾有几点呼吁，或者策办的老师也好，或策办的官方也好，也能够均衡的考量。第一点，科学教育与生活相互之间到底对我们社会大众应该如何互补？因为有的来听的人的，就你的主题来讲他是专业的，有的人来听的对这个主题的陌生的很，那换句话说，这个思考企划单位平常是怎么运用的，也没有在思考过程当中考量的这个问题。第二个，官方学界与民间又应该谋求什么样的主题，透过大众的这个通识教育，对我们而后的生存也好，成长也好，的的确确能够实质的受惠。所以以上的两点，我期盼高英大今天教务长有来，换句话说，而后你学校也好，配合地方政府也好，配合中央政府也好，在我以上所报告的，你们企划跟执行甚至于考核怎么来做。比方说今天主持的这个总经理，不管表达也好，掀起与会的互动也好，这个人适不适合讲的内容，我们今天出去以后是不是在生活日常当中都能够有哪些可圈可点可以参照，换叫做陌生的当中我也可以执行的。我以上的三方面的呼吁，就是两大阶段，一个是针对今天的主题，一个是针对整个我们科学教育的发展。所以我以上的问题谁适合回应，或我们在场的学生也好，社会的精英也好，愿意指教我都欢迎，谢谢。
好，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哈。那就是大家最近哈，就是模仿最近大家比较少了哈，就是在过去几年有看到很多跟纳米相关的产品哈，那 实际上这也造成了大家很多的困扰了哈，因为有一个奈米型的国家计划出来，然后大家或许刚开始会觉得哦，奈米这个是一个很尖端的一个东西哈，那可是当然很多的业界呢就也搭了这个顺风车，用这个奈米做一些广告，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奈米的能量水，或者是一些奈米的这个奈米的那个，那是不是有那些用途呢？那在官方在做的，就我知道的，就是在工研院有做一个所谓的奈米徽章，这一个就类似一个政治标记的一个在做的这件事哈，就是说经过他们的认证的话，大概基本上就是说这个东西是 OK 的哈，就是说跟他所宣传的哈可能是一致的。那至于产品的效用呢，就不同的产品可能有不同的单位必须要去管，那是不是真的有那么有用途呢？就我个人来看呢，这个就要看看例子啊，就不能就是全篇的来看哈。那有的当然是有用，然后有的当然是旧的东西只是灌上新的东西，那有的是根本不能用哈。那不过这个真的是因为在市面上有太多太多这种例子了，那这个我觉得就是这个还是需要，就是说像工研院啊，还有就是经济部可能要他们必须要做一些规范出来。那关于第二个问题呢，我觉得这个问题牵扯的还蛮广的，那要回答的东西可能也蛮多的，那我们看就是等到会后看留下来跟那个主办单位可以再讨论一下好不好。
哦，先生，这个你的意见呢，我们希望说在会后的话跟主办单位再来协调，因为今天的主题呢是主要是奈米仿生物质，给一些学生还有一些刚进去的学员呢，还有一些社会人士呢有一个概念，因为很多的东西呢都是延伸到仿生物质来做一些设计，由仿生物质来做一个设计的理念。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工业人，我们在设计上其实我有很多的设计的 idea 是从衍生，哦，也可以说最简单的，我们在少林寺的他很多的功夫呢，也是从一些今天陈博士所讲的一些我们在日常生活上的一些动物呢，来做一些仿生的一些他的一些动作出来。好，还有下面还有一些发问的，由学生呢开始优先。
博士你好，我想请问一下，目前那个有没有仿生物质用来制造那个电脑 CPU 来取代那种细晶材料的？目前研究的情况是如何？就您所知，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谢谢。
这个问题有很多的层次哈。那个仿生的，当然大家都有在做了哈。那因为这 CPU 这个东西有很多个层次啊，第一个是材料的层次啊，材料的层次大概比较难一点了哈，因为这个是在目前半导体用的这个东西还是比较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发展，这个比较难一点。那可是在比较高一层次，就是说我们这样问好了，就是电脑可以做的，人脑很多都可以做，那人脑跟电脑事实上各有各的优点，对不对？那有很多的科学家是事实上是想要从人脑或是动物的一些行为里面去把它的行为模式的一个理论做出来，看有没有办法用那种模式来，就是说来做出新的电脑的一种概念啊，就是一些比如说一些软体的一些执行的一个概念，比如说我们以前看到的一些所谓的人工智慧的一些东西哈，就是说大约有以前有听过说类似 Fuzzy 的那种概念哈，那有像那个我刚刚讲的那个图片的一个概念哈，那个事实上目前都发展的还蛮不错，就是单一拿出来讲，比如说我们人眼睛对视觉的一些辨识的能力，还有对听觉的辨识能力，这个都有人在做，这个也可以广义来讲，这个都是仿生的一个部分。好 ，OK。
好，最后一位小姐，请发问。
陈教授您好，我很喜欢科技哦，其实我不是科技人，但是我 对今天的主题哈有几点看法哈，就是科技我想最主要还是对人类的极限哈能够取代。那您今天有谈了三项重要的主题，就是仿生壁虎，还有蜘蛛，又提到基因改造哈，跟那个纳米，到最后您提到那个杀死癌细胞这个部分哈。那我的问题就是，它有没有可能更简单呢？譬如说，人造复眼，您刚刚提到它可以制造，就是类似像照相机这类的，它有没有更简单？就是制造成眼镜，让人类也可以360度，有没有可能？啊，那这是工研院哦，我希望工研院能有这样的课题啊，它能够更简单，所以可以减少生活危机，然后提升生活上的便利啊，取代人类极限。因为小小的动物哦，它可以360度，那人类这么高明的动物只能看到前方啊，是不是有点可惜？还有谈到这个癌细胞这个化疗部分哦，您刚刚提的这个我不晓得进行到什么程度了。如果它能够辨识病毒细胞跟可用细胞，这个是人类非常大的贡献，因为癌细胞随时都存在的。如果能够发生癌症的人能够有这样子的智慧出来拯救的话，我觉得这是人类非常大的贡献，也是科学啊能带给人类最大的这个超越极限的部分。那希望能够得到一些解答，谢谢。
好，谢谢。事实上呢，就是就科学的发展来讲哈，最近的演变哈，我们就人类的历史来看哈，最近这100年或者最过去30年的演变是非常快速的哈。那可是即使是这么快速哈，很多东西都是需要时间哈，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哈，因为要一个题目刚刚开始丢出来，像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刚开始丢出来的时候，事实上看到的人看到的科学家都很局限，事实上很多的事情尤其像这种仿生的东西是很复杂的，需要各种各式各样的人来做。比如说我刚刚讲的壁虎，它可能需要生物学家，有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还有工程方面的人。那可是你要把这些人聚集在一起去研究一个题目本身就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因为每个人在每个人的专业领域里面都有自己要做的一些事情，除非这些事情就是那个题目的重要性已经大到就是必须要集合所有人的力量来做。好，那很多的东西都需要时间，那尤其是跟人有关系的，尤其是跟人有关系。我们刚刚有谈到一个问题，就是纳米东西的危害。那它有很多的好处，也有很多的坏处。你怎么知道这些好处？怎么知道这些坏处？都是需要时间来证明。我刚刚讲的这些治疗方式哈，这些比如说一些标靶治疗，目前都是在实验的阶段。我们知道一些有关人体的实验哈，就是这些治疗至少都要10年以上。好，你不可能就是说哦，我今天做实验吃了这个药，一个月有效，2个月有效，它就是有效，并不见得哈。有时候它还会回来，有时候要看我们，尤其看人体的实验，就是癌症细胞的癌症那个病患的那个治疗，它看的是3年的存活率、5年的存活率。所以你做完一批实验，讲得很残酷一点，就是说，可能等到这些人都不在了以后，你才有办法有这些实验结果哈。那你要累积多少的一些那个资料呢？你才有办法跟人家讲一个完整的故事。所以，有关人类就是疾病方面的治疗非常非常的缓慢，不是在于发展科学家的，就是发展技术上太过缓慢，而是在这个治疗的过程所需要累积的这些知识，它就是要那么久啊。尤其是我刚刚讲那个长期的那个吃这些金球下去。这些金吃下去，它对人体的影响 可能不是10年可以看到，也可能不是20年，在以前可能没有关系，因为以前可能平均寿命可能只有50-60岁，对不对？我现在帮你做个治疗，让你延长寿命5年、10年，你就很高兴了。可是人的寿命是慢慢的、慢慢的增加，一直到70岁到80岁，你可能40-50岁开始治病的时候，你就会考虑到这个治病这个副作用是不是会持续30年、40年。以前大概只要让你维持10年，大概就很高兴。可是随着人类的就是平均寿命的延长，这些问题都必须要考虑进去的啊，都必须要考虑。所以在这方面是相对的缓慢。那在过去的20年中，事实上在生命科技里面有很大的一些成果，很多的一些成果。只是这些成果呢，要看到它真正在市场上、在医疗的用途上，可能还真的要等到一段时间。主要都还是要看这一些成果。啊，它所带来的一些真正的一个效用，5年的效用，10年的效用。那我觉得就是说，这个真的是要有一点耐心来等这些成果。OK。
好，今天我们 Q&A 的时间到此为止。我们也非常感谢陈博士呢，很早就从台北赶过来，为了这场演讲。也非常感谢呢，公博馆的人员和高应大呢，这次为我们。这季为我们办的这个周日阅读科技大师的活动，未来呢，公博馆呢在和国科会呢，会继续在3年内，会同时再继续办这个活动，来给我们南部地区呢增加这些科学的知识和科学的应用。它的优惠办法呢，也有在团体票方面呢，也会陆陆续续他们会来做一个说明。公博馆的人能不能把这个说明一下？好，谢谢。
谢谢大家哈。我想先预告一下，我们下一个系列哈，可能预计在9月或10月那时候开始哈。那我们可能举办的方式会有点改变哈，就是我们之前的系列都是比较分散式的哈，就是好几个月，然后分散在几个礼拜天这样。我们或许下一个系列会比较集中式的，可能9月、10月集中4个或5个礼拜哈。那而且是同一个主题的哈，比如说如果是仿生的，就都是仿生的这样我们对这个主题会比较的知识会比较完整一点，那大家在参与上会比较简便一点哈，所以这个是我们可能一个做法的改变了哈。那我简单回应一下，因为既然要说明，就回应一下那个王耀明王大哥的一个建议哈。我们的主题哈，其实都是蛮经过考虑的，因为正如王大哥讲的，科学教育的那个主题很重要哈，所以我们透过一些方式去征询大家的需求，大家希望听的主题哈，比如说我们这个问卷嘛哈，大家可以把各位想听的主题、想邀请的这一个主讲的对象哈，都可以给我们一些意见了哈。当然不只是透过这个问卷，跟我们私底下跟我们提，我们都会很慎重来考虑大家的意见哈。这个我想先简单做一个说明啊，同时也欢迎大家下一个系列再来参加我们这个演讲哈。OK， 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想是不是就到这边了？那如果有还有问题，欢迎到前面来跟我们主讲者、跟我们主办单位来建议哈。谢谢大家，好。